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谈谈神对咱们生活所定的标准。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耶和华必须成为你生命中唯一的神，除了我以外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
弟兄姐妹，查克老师要谈到神怎样引导他的子民不受仪式所限制，而为他们制定各种规条。神针对人的最大弱点颁布了第一条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是的，除了基督以外我们不可敬拜任何的人或者偶像。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查克老师将逐节查考出埃及记中的十条诫命，请一起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呢，今天先温习上一次的内容，然后呢，继续查考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由于时间所限，我呢，只能读出部分查考过的经文。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一至四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神吩咐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神为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情，把他们从埃及人手中救出来，又像老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向他。第五到第八节指出，祭司是在神面前代表以色列百姓，又在百姓的面前代表神的人。以色列是神所拣选，在世人面前代表他的民族，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摩西是祭司，代表以色列百姓向神讲话，在百姓的面前呢，则代表神讲话。今天呢，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代表我们来到天父面前，而他在我们面前呢，则代表着父神。在神与人中间有一位中保，就是人子耶稣基督。摩西一直是以祭司的身份在做事，他回到神的面前说，以色列百姓说，凡你所吩咐的一切事他们都会遵守。第九到十一节呢，耶和华吩咐摩西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洗衣服呢，是个象征性的行动，代表洁净自己，洁净自己的心思 和生活。以色列百姓要在神的跟前呢自洁，这个意思呢就是要分别出来归神为圣。因为第三天是个大日子，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第十二到十六节，神又嘱咐百姓要在这三天内为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不能有任何性行为。神显现的时候，在西乃山上有烟冒出来，有号角的大响声，四处有火在燃烧，还有闪电、雷轰和密云。第十七到二十二节里讲到呢，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西乃山大大震动，烟气上腾，还有极大响声，像号角声在吹响。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呢告诉我们，在这一天可能有些祭司呢没有洁净自己而被神击杀了。第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呢，耶和华吩咐只能让摩西和亚伦一同上山，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神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接下来呢，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以色列百姓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下面呢是耶和华的诫命。第一到三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呢是个动词，意思是成全万事。神用耶和华这个字来表达了他自己，表明他渴望要成全的百姓所可想的。耶和华成全万事的那一位，这是个动词，意思是我是神要成全你。他说，我是耶和华领你出埃及，脱离为奴之家，除我以外没有别神。这并不是说除了神在你生命中居第一位之外呢，你还可以有其他的神明，只要他是你生命中第一位的神那就是了。不，除我以外，如果讲到位次呢，就是我必须是你生命中最大的神，在我以下你就可以拜其他的神明了。不对，除我以外呢是说，因着我的灵在，你必须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你只可以侍奉耶和华，你不得有别的神明，在你的生命中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因着我的灵在，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四到第六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悲 直到千代。神呢，禁止人雕刻偶像，包括任何在天上有形无形的东西，包括天使啊，或者地底上的，或者是在水里的，不可做什么形象，不可跪拜那些像。人类呢，一直在为自己雕刻神像，得罪神。人意识到神的存在。诗人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苍穹传扬他的手段。在人类的每种文化中呢，都普遍具有神存在的意识。许多人呢，为自己雕刻偶像而犯了罪。人在为自己制造偶像的时候呢，通常基于这个前提，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就会是这个样子，我会这么做。人以为自己肯定会有更高明的方法。如果神不照我的回应方式来回应呢，我就会生气，说，哎呀，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好像神真的犯了什么错。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呢，他很可能要为自己造偶像了。人呢，总是想造出像自己的偶像，却造出了比自己还要差的偶像。如果你做的偶像比你自己还要差，你就在走下坡路，比你本来的真面目呢还要差。如果你的偶像有眼睛却不能看，那么很快呢，你对神的事情也盲目了。如果你的偶像有耳朵却不能听，那么很快你就会听不到神的声音了。你会变得麻木不仁，就像你手中的偶像一样。这就是造偶像的危险。你会变得像那个偶像一样，而偶像呢，还比不上你呢。所以神呢，严严地禁止人造任何形象或者代表他的偶像。既然道理这么清楚了，为什么我们还在教会里面放上耶稣的雕像呢？或者挂上像他样子的图片呢？人做偶像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意味着他察觉不到神存在于他的生命中。无论我什么时候造了偶像，或者做了什么样的东西来提醒我，这就表明我与神之间呢，失去了很关键的联系。所以我需要这样一个小小的偶像来提醒我神的存在，因为我已经意识不到神的存在了。如果活在神同在的意识之中，我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小神像来提醒我神的存在。做小神像不仅表示我失去了神同在的意识，也表示我想借着这个小偶像来恢复所失去的神同在的感觉。所以我会去做一个小偶像来提醒自己，让我能够知道神的同在。但是造偶像这回事呢，往往表明人属灵的光景已经变差了。人们可以将各种各样的东西变成偶像，比方说我坐在教堂里的这个位置让我感觉到神的存在，你就会觉得惊讶，因为有许多人回到教会的时候都坐在同一个座位，希望能够在那个位置上呢，再次获得所失去的那种感知。因为他们说，哎呀，我以前坐在这个位置啊，真正是察觉到神的同在了，哇，那真是太奇妙了，我就是在这种感觉啊，在这里是感觉到神的同在吗？所以他回到教会总是设法让自己能够再次经历神的同在，他们以为神的同在跟所坐的位置相关。使徒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就在这里，神与你同在。你感觉不到他同在呢，这不表示他不与你同在，只是你失去了神与你同在的感觉罢了。所以你就想找一些东西来提醒自己，或者把以往那种经历带回来。但是呢，神为你预备了新的经历，他不要你活在过去的经验中， 他要你每天与他有活泼的关系，活在他的爱和恩典中，让你每天在生命中都能够经历到神满意的恩典。所以呢，神就首先禁止人造任何的偶像。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造了这些偶像，你就会去拜他们，然后呢，你会去侍奉他们。所以呢，会有这个过程，你先造一个偶像，然后去拜那个偶像，最后呢，就侍奉那个偶像了。但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7节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个罪呢，比亵渎神的名的罪还要严重。有时候你会听到有些人在言谈中亵渎了神的名，而妄称神的名，这个罪呢是更加严重的。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如果你提到耶和华的名，表示你把他当作主，他引导你的生命，指引你的人生。如果你不给他机会去引导和指引你的人生，那么你就是妄用了他的名。许多时候我们说啊，主啊主啊，耶稣说，你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呢，却不遵我的话而行呢？如果你不顺从他，就是妄称他的名。因此最亵渎神的话语不是在贫民窟所听到的，最亵渎神的是出自于那些承认神人的口中，也许甚至出自他们上教会的行为啊等等，但是在他们一星期的日常生活中却容不下神。他们从不给神留下一个位置，他们从不给神留下一个机会，在整个星期里他们从不向神敞开自己的生命，只是在星期天与神有一点点的关系。这就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就是对神最大的亵渎。出埃及记第20章第8和第9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所以如果你严格的遵照律法去行，要是你一星期工作5天，这你是不合乎圣经的。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10-11节，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弟兄姐妹，你要尊安息日为圣日。现在呢，有很多人喜欢在安息日和星期天呢，敬拜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他们说安息日呢，是你要去敬拜神的日子。他们甚至非常过分地说，星期天敬拜是一个受的印记。所以呢，如果你在星期天敬拜神，就因为印上了这个受的印而被定罪了。当然不是这样了，让我解释清楚啊。首先呢，我在一个星期里的每一天都要敬拜神。对于我来说，一个星期中的每一天都是敬拜神的美好日子。我深信神为了人的缘故设立了六天工作一天休息的模式。马可福音第2章的第27节里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为了让人可以有一天的休息恢复体力。所以呢，神为人设立了安息日。我认为如果你在一个星期中能够有一天好好的在床上休息， 你真的可以好好的蒙头大睡一觉，什么事也不做，完全改变了你的生活步调，你会比较健康，也会比较长寿。我真希望能这么做。在出埃及记31:16-17那里宣告了神为以色列百姓规定了一条特殊律例。出埃及记第31:16-17说，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神在这里呢很清楚的声明，安息日是他和以色列百姓之间的证据。有意思的是，耶稣呢时常被法利赛人指控所触犯的律法呢，恰恰就是安息日这一条律例。当法利赛人愤怒的不是什么特别的事，而是因为耶稣不守安息日的传统。耶稣和门徒在安息日走过麦田的时候，他呢让门徒掐麦穗儿来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他们对安息日的解释是，这一天呢不可以背负重担呢等等。他们为安息日设置了种种的限制，定了很多严格的规定和条例，怎么做是守安息日，怎么做就是违反了安息日。安息日呢本来就是让人休息的日子呢，结果呢反而成了捆绑人的一天。哎呀，法利赛人加在人身上的每一件要求呢都是那么的沉重。好了，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请您下回呢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十诫是神为他的子民定下的行为准则，因此这些标准也纳入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社会的法律中。好，待会儿查克老师呢将分享总结，请继续关注。很多人以为他们遵守了十诫就能够上天堂，但是如果那是真的话，那么耶稣为什么还要为世人舍命呢？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请记得准时收听。假如您希望跟查克老师联系，欢迎您随时写信或发电邮给他。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总结。
旧约约伯记里面讲到啊，约伯和他的朋友谈论了神，他们会说啊，神是这样的，如果我是神呢，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谈了自己对神的观感，说神做了这样做了那样等等。这些言论呢都把他们自己的自我意识自我的观念投射到神的身上。后来神对约伯说，好了约伯，你要如勇士束腰，你一直在谈论你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约伯，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呀？既然你认为自己懂了那么多，你告诉我呀，你会怎么引导大角星呢？大角星称为速逃星，快速的速，逃走的逃，它的速度呢估计是每秒呢75英里，大约是120公里。 你能够引导这颗古老的巨星在天空的轨道上运行吗？你能够使得它以这么快的速度运转吗？是啊，我们没有能力去管理这个宇宙啊。我们何德何能呢？仅仅管理我们自己的人生就已经够我们烦恼的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下一讲呢，将会继续研读《出埃及记》的第20章，希望您可别错过了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